好，十八品哈，我把它大概分完。好，那我把这个给你们，就是它怎么分哈，里面都有内容，就是它的条目怎么分呢？好，那在讲课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个礼拜三哈论文计划书口试，那有提到，因为我要写那个有关心理疾病，用佛教的认识论哈去写心理疾病，因为心理疾病哈在哲学上，西洋哲学是心灵哲学的课题哈，就是心身关系的课题。那我认为，因为西方心灵哲学它只有讲到形上学，他们讲认识论哈，那我是想用佛教的认识论去写，那又可以用陈那哦。陈那他探讨的认识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限量，一个是比量哈。因为这个等一下都会提到，其实，在部派佛教里面哈，很多观念哦都互通的。那陈那的观念当然也是啊哈，它就是限量哈，限量就是知觉，比量就是推论哈。那限量就是指概念化、语言化之前的知觉经验，就是没有分别。你有分别的话，一定有概念化跟语言化。所以限量呢是没有分别的知觉经验。那三量呢，在陈那那个时候，它的三量是指限量、比量、圣言量，就是指经典。好，那但是陈那其实他只承认说，其实限量跟比量就够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三量变成限量、比量、非量。啊，这个非量探讨的非常少，但我认为它是探讨，你要探讨心理疾病，要从非量去探讨。这个非量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所以非量后来就分成两支在发展哈，一个是桑杰罗主护法是跟窥基哈，就是窥基哈，它是根据桑杰罗主的一篇论哈，然后把它分成就是限量、比量、非量的出现。那他们呢，把非量总称为四限量、四比量，就它不是限量，不是比量，是类似。类似限量，类似比量，它的非呢是错误跟错谬的意思。那自在熏跟法称是另外一个系统，它的非呢表示它是否认的。好，好，为什么要讲这个哈？因为等一下会有检讨一下哦，就是如果你没有用到所谓的经院哲学，佛教的经院哲学，这是陈姚志华，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哈。他呢就是根据法称哈，把非量就是非认知，也就是说哈，这个 V 就是你寒冷跟发抖的存在，好，跟对火的非认知到火的非存在，你没有办法直接从寒冷发抖的存在直接推论火的非存在，你必须要透过非量，也就是对火的非认知，才有办法去推论出火的非存在。好，这个就是因此非认知是非存在的证成者。等一下会讲到那个陈实论，他有讲到哈，他其实里面有提到说，在什么时候他没有有无，你没有办法辨别有无。好，啊，这个就是辨别有无。他从非量去想说，在非量的时候辨别有无，这个非存在就是无嘛，是吧？好，我主要是要讲这个哈，因为姚志华他是属于这边阴明学哈。他如果你保留佛教经验传统跟解脱论，因为你从佛教发展出去一定都是跟解脱有关系嘛，是吧？那像陈那这些窥基延寿这些其实都是保留经验哲学，但是因为阴明学太好用了，他就被学者拿去怎样当作东方唯一一套足以跟西方的逻辑抗衡的学问，他就变学问，但是他把他的解脱论的地方拿掉，他抽掉，他就完全就针对他的逻辑跟知识论，可是这样会不会有问题？会有问题，因为他很多他没有办法解释，他存有论没办法解释，然后他就会讲说，比方说自证限量，自证限量里面怎样，他没有分别，但是他是第六意识，所以像这个何建清他说，怎么可能？你又自证限量，用第六意识又没有分别，了解吗？他因为他没有怎样，没有解脱到，没有修正的东西，他就说不可能啊。知道吗？所以他把经院佛教经院传统拿掉，就问题所在。那他们为什么要拿掉？我慢、偏见，他们认为是宗教，是神秘主义，这样。好，所以佛学被拿去当学问就是这样。 那我现在就是要保留。当然啦，学者就是这样。那他而且他把所有的解脱论的东西都拿掉，他只是单纯的想，就是说我们东方有一套逻辑。那但是像政大的那个林振国老师，他就有政治见，他就去看那个玄奘大师里面的《西域传》什么记里面有记载说，陈那他在写阴明学的时候，他都是必须先禅坐入定之后才来写阴明学。他就引出来，所以你把佛教经院哲学传统拿掉是会有问题的。好，你只是想用你世间法的一些逻辑，其实是很大材小用，这样讲好了。好，跟大家分享是在学术界的一些状况，他就是把这个部分抽掉。那还好，就是政大那个林振国老师政治见，在他也是在推广这一块，他是在推广那个在汉传的阴明学，按汉传的认识论。好，那我们先来看，把十八品分完，然后呢，十八品分完之后呢，因为第十九品它主要是在破斥有部，所以我们会等一下先来讲这份讲义，因为你要先了解一下有部甚至是新有部的想法思考模式，你才会知道它到底在破斥什么。好，这个上个礼拜讲到第二十页，十八品第二十页，九次地灭，这个讲过了，就是第一个九次地灭者，有看到吗？第一个就是灭语言，第二个是灭觉观，第三个灭习，一直次第到第九，就是入灭尽定灭受即想。那十胜处呢，第一个在下面那一行，断无法，就是五盖啊。第二个在行六妙法，下一行第三个就是守一法者系念生，第四个在下一行法除灭，第五个是尽持戒，后面定持戒，第六个在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字舍诸求者，好，这是第六。第七是不着思维，有看到吗？如果没看到，第八好，在下面那一行离身行者，第九得尽智，第十得无生智。这两个等一下也会比到，也会提到，叫做尽智跟无生智，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就是等一下讨论那个阿罗汉有没有退，那个就会讲到尽智跟无生智，好，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好，再来，如果不清楚的话，我会把这个讲义 email 给大家，好，然后你们再去分，他都把这一品那个法具品所有都分好了，好，这样再去分。好，再来哈，第二十一页第四行那个三分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过去哈，就是我之前有 email 给你们的那个表格，然后他把十二因缘的过去、现在、未来分成三分，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在讲这个。那中间八分是现在法，有看到吗？中间八分是现在法，好，好，这个部分就大家回去参考那个图。后面从三分这一段下面，全部都是在讲我上次已经有给大家十二因缘它怎么去分过去、现在、未来。中间八个是属于现在，前面呢两个过去，后面两个就是未来，这样子分。好，我们来看十论哈，初有相品第十九哈，这一论是很多，你只要讲到印度佛学哈，印度哲学都会提到，而且都会引陈十论哈。他这个为什么要引陈十论呢？他这十论就是当初在部派佛教的时候，大家在争论不休的所谓的见真，就是在争论这十件事情。这个叫做二世有、二世无，就是过去。未来是有还是无？一切有，一切无，中阴有，中阴无，四谛，四谛得，一时得，有退无退，这是指阿罗汉哈。
时与心相应，心不相应，心性本净，性本不净，主要就是在争论这个。好，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看今天发的这个旅程的这个讲义，因为要先对有部的论述跟他们的中心思想要先了解，然后再来看这个会比较了解。好，基本上第232页这边今天这个讲义它其实是从有部跟心有部，那心有部是指那个顺证理论之后开始叫心有部，这是旅程他分的，主要是从大毗婆沙论跟法胜的毗昙心论，还有杂心论，杂心论就是毗昙心论的注。那俱舍论呢，又去扩充杂心论。好，那俱舍论一出来的时候，有部非常高兴，为什么？哇，有人去帮那个他们的杂心论或者是他们的毗昙心论做扩充注解。好，后来有一个人突然发现，他好像不是完全站在有部他好像有破斥有部，所以就请花钱重金重金请那个世亲菩萨，就是你可不可以把你那个写白话一点，就是注解俱舍论的注解，这样让我们了解一下。结果那个白话一出来，果然是怎样，很多地方都是在打攻击有部所以这个时候就出来另外一个叫众贤菩萨，众贤他就写顺证理论，顺证理论就是在什么，再把俱舍论再把它打回去，就是一直在那边争论这是顺证。那顺证理论因为它是最完整的嘛，它把破次有部再破次回去，最后等于是最后的集成，所以大家就认为怎样，它就叫做心有部，然后只认同它，不认同俱舍论。好，这个是有部的历史，先跟大家交代。好，这个就是第232页的地方在讲的，主要我们从第233页看一下有部的思考模式。俱舍论的论证是采用二教二理，二理之一是心不远无法，这个等一下都会提到，所以你等一下一看到就知道这个在讲什么，这诚实论都会讲到心不远无法，认为心必有尽，法体如果没有就不会有别他的心出现，也就是说你客观存在的事物怎样，它是有法体哦。例如各部派争执最大的一个问题，即一切法三世有的说法，一切有部认为一切有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一切法体有，二是三世均有。这个讲这个你们可能会觉得，那但是前面那边有提到有部对有有各种说法，连发智论本身对一切有都没有讲清，他那个一切有到底是有什么都没有讲清楚，到了俱舍论才对一切有有了另外的论证，所以他那个有到底是有什么是俱舍论才给他一个很具体的说法，所以这边是有这个意义在，所以你可以把一切有的两层意义把它画起来，就是一切法体有跟三世均有，这个就是有部的中心思想。三世中的现在有不成问题，但是过去未来有许多部派就不赞成。俱舍论呢对此总结说，按心必有尽的原则，既对过未有所认识，那也一定有作为认识对象的过位之法，就是有境那个境界，这就是俱舍论总结提出的二理之一。但是他这里还没有交代的够清楚，到陈那他其实有讲那个境界跟所缘不一样境界是指透过感官眼耳鼻那个那他这边的过去未来之法是境界呢还是所缘？所缘是指心事所执取的对象，那可能是心相，就是内心执取的心相他这边没有讲得清楚，他那个法体的那个境界到底是使你感官可以看到的还是所缘的对象好，那众贤对这个问题也有发挥，即抓住二理之一的 这一理为重点，在显宗论开头对由部以外各家不同说法一一列举。其中最后一条是心意缘无尽，仲贤把这条作为他所反对的最后一条，就表明他是强调心必有尽，并把它作为主张的重点的。实际上这也就是更正了以前不完备的说法。所以等一下诚实论他在讲的时候，就是在变什么，有部说心必有尽，跟另外一边说心意缘无尽。等一下21页完全都是在争论这个。好，实际上呢，这也就更正了以前不完备的说法，对一切有说做了重新的检讨，那比大比婆沙论说的更清楚。好，下一页234页，顺证理论经过心必有尽这番论证，从而把一切有的有更加推广。那仲贤认为除了实在的有算有之外，假有也算有，反正他就是要有到底就对了。那他首先对实在的有加以区别，说有的有可以分，第一个是体用兼备，体是有，用也是有。那有的呢是有体而无用，没有功能啊，那个用就是功能的意思。其次下一行假有，他认为有些假有是直接依实有而施设的，所以那个假有也是有啦。他举例，如果比如说瓶子这个是假有，但是瓶所依的水土等材料则是实有。这是第一个，直接依实而施设，所以假有也是有。第二个呢，有些假有是依假而施设的，比如说军队、树林是假有，但是他们依个体的树人集合而成，树与人的本身就是假有，像人是五蕴合合，五蕴则是假有，但是无论如何，不管哪一种假有，一概都是有。所以呢，有在广义上可以包含一切，因为心必有尽，有此心则有此尽。所以怎样，它的尽是实有的，刚刚讲的那些实有跟假有那些尽全部都是实有，都是有。问题是如果泛泛的说有，则假有也是有，如果仅指真实的有，则有又需分别真假。这就是不坏佛教，也不能说玩耍啦，不过就是还是在你们那思考范畴的一个争论。那由于把实有的体用分开来讲，又把用分为功能，有功能无功能，所以实有的范围还是相当大，而且通用于三世。那过位法是有体无用，这可以画起来，这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论证，它是有实在的本体存在，有法体存在哦，但是它没有发挥功用。它后面有解释，比方说过去的业，已得了果的，将来就不会再有作用，但它的体还得承认其存在，而且属实有的范围。好，它这样子举例，大家就清楚了。以业来举例，它是实有，但是它怎样，不会再有功能，没有再有作用了。这种解释则无一不有，无实不有，实有的范围相当广阔。心说呢，除了对有的发展外，其他方面也有发展，如关于色法即为理论。好，即为有部原来的说法是从智慧上将法分析到不能再分析的程度，就是即为。那即为不仅是肉眼见不到，天眼也看不到，即已不属于眼根的境界。那这样子天眼为什么看不到呢？这种说法就可以被人斥为假有而非真有。因为怎样，跨无，你认知不到的东西就是假有。它在定义哦，定义什么是有哦，你只要是你的感官认知不到的就是假有。
那顺正理论呢，对此有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个别即为眼见不到，但由七个即为构成的单位叫做阿耨，则是可以看到的，而非假有。阿耨按说不是即为，为什么还要叫即为呢？他们认为阿耨是同类和即的即为，而非异类合合的聚。即为总是在固结状态中才能存在，没有不和即的单独体，不和即的单独体，所以呢阿耨是能感觉到的实有。所以他的判断标准，有跟没有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样看得出来吗？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境哦，境界哦，你的感官可以认知到的就叫有，感官认知不到叫假有，知道吗？但是无论如何都是有、哦、好，再来，心有部配合二谛来讲实有假有、哦、这可以画起来。实有、哦、属于圣义谛有，假有是世俗谛有。这个跟谁的很像？柏拉图，跟柏拉图讲的很像、哦、但是柏拉图、哦、他那个假有就没有有了，就虚幻不实哦，所以反而柏拉图的比较靠近佛法、哦、他的柏拉图的理行论，有没有？他分成现象界，像我们这是现象界，他认为另外存在一个理行界。好，那理行界如果你用有部来讲的话，就是圣义谛有。好，但是他就说现象界是不实的，但是有部、哦、他贯穿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连世俗有都是有。而对假实的分别则认为假依于实，如瓶是水土等材料构成，瓶为假有，而水土等则为实有，所以假有分析到最后还是与实有有关，所以假呢是依实力。他讲的你觉得可以认同吗？就是他讲的你觉得怪怪的，但是怎样他又自圆其说，他可以自圆其说。好，假有分析到最后还是实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举例那个水土怎样还是实有啊，因此世俗有原是圣义有的一份，世俗第一圣义第而立，这样便把二谛统一起来，这也是对旧说的一个发展。顺正理论它的一个发展。再如心有部关于法有可以作为心的境界，这个问题也有发展。有一个心说认为此法为彼法所缘，就是六因四缘中的所缘缘，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具有所缘的性质，所有的法有无论何时都具有所缘的性质。为什么呢？跟他的中心思想有关系。现在时能成为所缘缘自无问题，但是过位并没有能缘之心啊。记得他刚刚的判准吗？心必有所缘之境嘛。所以呢他下面讲说，但是过位这个法仍然有，而且仍然具有心之所缘的性质，一旦心升起了可以他为所缘，心不生起，但他也仍然存在，是为所缘，知道吗？所以他的过位这个法因为有这个所缘性，所以不管他有没有生起，他都是存在的。因此呢这种所缘就是抽象的潜在的，如同心在未烧时也是燃料的一样，好，因为它随时可以燃烧。纵显以上这些心说呢，许多地方跟圣论派无意中接近，等一下里面有诚实论也会举到圣论派的思考。比如说圣论派讲即为，这个是印度那个时候的六派的哲学思考之一，圣论派讲即为也认为集聚起来的即为才成为种种现象，这样就承认了即为的客观存在。又如圣论派观察世界万事万物而得出六种抽象的句意，这六句意是最高的范畴。这个我之前好像有讲过、哦、不然今天来讲。 这个要大概了解一下哈，因为诚实论它都在破一些邪说或外道或者是有部的东西，所以你印度那个时候的哲学思考还是要大概知道一下。这六句意是最高的范畴。什么是范畴？就是范围，比方说有无这一对就是一个范畴，体用也是一个范畴，外延最大，内涵最小。李阳说实句意就是舍去了具体事物的属性而得出抽象实体，地水火风空实我方意等九十。那心有部最后把概念说得很抽象，如所缘缘只是个抽象的东西，但是是抽象的实体哦，要记得有部就是要讲有实体存在。好，那下面第三堂哦，他把有部的最高范畴归为八句意，那八句是五蕴三无为法哈，三无为法就是，这很明显的是针对俱舍论说无蕴是假有，无为是半假有而说的哈。误入呢，这个人他把五蕴三无为都当成实有提出，他的说法呢更靠近圣论，圣论是很极端的唯物主义哦。他就是完全都是偏唯物。那心有部呢，他又怎样趋向圣论派，所以那样心有部就怎样就偏向唯物多一点。好，因而他与唯心论色彩浓厚的大圣的界限也更明显。这个我们已经被贴标签了，所以我每次在论文口试的时候都要辩驳一下，他们就会想说啊，你们就唯心论啦哈。他们都把佛教归为唯心论哈，但是我之前有提过哈，你在空的立场，你仍然可以把实有的内涵交代清楚吧，是吧？不是说我们讲空、讲唯心，这样就说没有实体存在。好，那因为我知道老师是他自称自己是外道，因为他是基督宗教，他在德国念书基督宗教，所以。有时候要跟他沟通就有点困难，那他给我的那个挑战就是他希望我写的东西是让他这个外道看得懂的是说你如果只是一些佛学的名相堆积的话他会看不懂，要 readable 就是让一般人都可以看得懂。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反对实体，虽然我是佛教徒，因为一般你只要去看那个佛教的学术的发表就是没有否定实体，非实体主义，佛教是非实体主义哈，但是他们就会马上贴你标签说你就是唯心论啊哈。但是我说虽然我是佛教徒，但是我不否定实体，但是我只是要挑战那个实体的绝对性，就是那个实体是绝对存在，有没有说在什么条件下实体是不存在？为什么？因为基督宗教那个上帝就是绝对实体，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思考我们说没有实体的存在，知道吗？他们绝对一定有实体存在，而且他就把你贴标签说你就是唯心，你就是反对实体，是非实体主义，这样你不觉得很绝对吗？所有的论述都是绝对的，但是佛教讲的是相对的，说我没有反对你实体存在，只是有没有在某些，因为佛教讲因缘嘛，那是不是在因缘就是条件，在某些条件下那个实体这样是不存在的。好，他们可能比较难接受，因为如果你一旦跟他讲说实体不存在，代表上帝是不是有些时候是不存在的？就是这样哦。
有时候，他们有上帝依照我们做国家的时候是我们的真主，而且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的这个上，但那个上帝是都不像我们中国说真主那么的真实啊。
嗯。
因为我们有时候真主是无形象，但是他们上帝这个还有一点。形象的只是说他们心中那种一个执着说哎他们上帝哦是他们的那个，那我们说依照我们佛教是一个真主嘛，真主一个是一个诸法实相体啊，我们就是这样啊。
嗯，
而是说他们还比较有一点有的那种形一些相，比较有那个相的成分比较多，但是我们以性的成分是比较多啊，就是变成有一点，就是说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佛教比较有用因缘再来做解释，比较说决定说，哎，你是什么，我什么，这个虽然在世间网上什么就是有一个物体实有实在，因为我们佛教的那个理论是比较恰当，
比较有弹性。
对对对，
你刚刚讲上帝跟就是真如哈，那我们比较。就他们比较有像，但是他们不会承认，因为他们说我们不拜偶像哦，你们佛教拜偶像哦，他们会说我们不拜偶像，那为什么会有那个什么，他们叫上耶稣的像或什么的？那我们其实是佛教是属于无神论哦，但是他们一般比较难理解哦。那真如跟上帝还是不一样，就宇宙论哦来讲还是不一样，因为宇宙论对他们。上帝对他们就是最高的第一因，但是真如不是第一因，第一因啊就是这个世界或者你是怎么出来创造出来，那个第一因什么一直往前推的那个第一因是什么，是不太一样。不过很难就是达到共识啊，那没关系，就是有些你在论理上自圆其说的话就可以了。好，再来237页继续附带说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其实本来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讲，但是我的上课方式是你边讲这个论，然后遇到有相关的时候我们再来交代，不然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讲那个应顺法师的说一切有部及其论说，有没有？大家看的时候那时候没感觉他在讲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一旦进入本论之后然后再来看，你会比较理解为什么要讲这个。世亲对圣正理论为什么抱着不置可否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顺亲已经改宗大圣，那对于小圣内部的是非问题不再关心，可能也是无体力的，真的你要见真要争论是需要很多的体力，那他可能就专心的弘扬属于大圣的部分。但是他的弟子弟子辈如238页，他的弟子辈像安慧陈那他在注解俱舍论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对顺正理论的驳斥，所以这个驳斥这块就交给年轻人了，那他就专心的写他想要写的著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经部跟正量部的学说，这个就是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把他写出来，譬喻意识与诚实论，记得我们一开始上课第二堂课就在讲这个。那经部呢是部派佛教中比较晚出的，我们上次是上义部中伦论，那其实南方有论释，这两部都是在探讨 当时的一个分裂的状况跟争论的议题有什么东西。好，240页的下面 第三段那里，参照真谛玄奘所传，可以说经部的前句是譬喻诗。好，我们来看重点，244页诚实论那一段，诚实论表示了作者开头所学跟以后的成就，反映他前后思想的变化。倒数第二行，244页倒数第二行，从倒数第三行开始好了，各家对四谛的内容所说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他要成立四谛的确实所指，例如他说苦谛是五取蕴，但对五蕴在做分析，色蕴四大是假，只有四成是实，这种说法既与譬喻师不同，也与有部之说对立哦。他有他很独特的说法哦，像我们上次讲那个心不相应行法，有没有？他把那个业归在那边也是很独特的说法，他自己 自立一说。好，那关于疾呢，他认为苦的原因固然是烦恼与业，而烦恼中贪欲最要。关于灭谛，他还有特别的说法，提出灭要经过三个次第，就是灭假明心、灭实法心还有灭空心。好，来我们直接看到第252页，我们来认识一下那个249页，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大圣阿比达摩经好了。这部经已经不见了，但是你从他其他的论述著作 他引用他的，你知道说他的法义很殊胜。从内容上看，大圣阿毗达摩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均集中在无始时来界为诸法等一这个问题上。那哲学家当然把它当成哲学问题探讨。250页，这个他认为呢，250页，他认为宇宙现象总的是根据界，就是运处界的界，那在时间上是无始时来，也就是说时间是无始的，所以宇宙本身无始，宇宙现象的原因也是无始。此经认为用界来表明总的所以还不够，还给界安上一个名字，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原意是家宅的意思，是收藏的意思，以它作为一切现象的种子仓库。所以下面那一行，界是因啊，现象是果。好，那界有种子的含义。倒数第三行，这两重因果，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构成了互为因果，循环不已。这一重要理论哦，对譬喻师，特别是由譬喻师发展而成的进步发生的影响。好，所以我们日后可以检视，如果你说诚实论是属于譬喻师的话，他有没有这种两重因果的概念？因为我们直接是看原文哈。好，再来251页第三行。什么是随界？随界不是圣受所创，在其他经籍中早就有提出过，但解释却不尽同。其他经典的随界来自随眠，所谓的随眠是烦恼的潜伏状态，对人来说这种状态时间相当长，程度相当深，可以构成界，故叫它随界。凡是一切潜伏的功能都归之随界。随界之所随是指什么？指心。所以圣受这里吸收了譬喻师的细心说，认为有一种维系的心，使人心理活动相续不断，即使入了灭尽定，细心仍然存在。好，这个说法诚实论也是这样，他承认有细心存在，不像有部怎样，灭尽定怎样无心。好，再来下一段第二行，把随界圣受把随界解释为二元论的性质。二元论者是讲名色，就身心啊，人为五蕴合合而成，其本质则为心跟物。他们讲细心时，以为心与色相依，从而也就同色联系。所以呢，随界是所随，也包含了有色的方面。下一段，金部跟有部对立的一个说法，252页，金部与有部对立的一个说法，是关于跟进士不同时说。所以我们这边先做一个前行的前置作业，先了解一下各部的说法。有部呢主张刹那灭，金部原出自有部，也主张刹那灭，认为一个现象灭了，接着另一个现象发生，法是刹那灭，法的种子也是刹那灭。这里跟有部的分歧之点重点在这里。虽然都讲刹那灭，但是有部认为因果同时。好，怎么说呢？如果说你以根进士来说的话，他们是同时产生的。那金部呢则不是这样，金部认为因果是一时，也就是说在时间上因先果后，如根进士，根跟进是一个刹那，等这个刹那根进合合之后呢，这个刹那过去之后呢，是才产生，是是另一个刹那，也就是说根进在先，是在后。这个就直接反对了有部过去法实有的理论，所以它是环环相扣哦。好，为什么呢？因为有部有六因说是用以论证过去法体实有的依据，六因中以具有因为基础。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有部嘛，当然就具有因，那个因上，它在因上就怎样，凡是所有的法都是有，而主张因果同时。
或现在或过去，因果必同时。其意义哈，即为有过去能缘之心，必然已有过去所缘之境。他的六因说侧重说因呐、啊，以因论证法体恒有。看得懂哦？因为他那个、他最侧重就是具有因哈、哦，他在因上哈、哦、就具有，所以呢法体当然就恒有啊。到了顺证理论时，对六因做了有力的补充，以心不缘无尽为依据，侧重说尽，以尽来论证法体的三世有。他把那个过去跟未来当成尽啊，过去跟未来是我们所缘心，我们能缘心的所缘尽啊，啊那个尽是实有，所以那个过去跟未来的法体是实有，这样了解吗？好、哦，如说有过去的事，必有过去认识的对象。今部对有部上述这些说法完全予以颇斥。今部从一切法刹那生灭出发，其论证的次序是这样的：既然一切法刹那生灭，因果即不能同时。必然是前一刹那为因，后一刹那为果。既然作为因的前刹那灭了，这因就不能是实体。这是我们三法印讲的第一印，一切都在演变了，诸行无常，所以没有实体。这样就反对了有部的因果同时说，所以今部是从根本上动摇。好，后面自己回去参考，主要好265页的最后一段，我都是在让你们看那个正量经部跟有部的差别。从反面的关系看，正量与经部作为两个不同的派别，一点就更多了。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是，正量主张尽在心外，经部是二元论者。刚刚已经讲了，这是名色心生二元论，承认心外有尽。双方主张差不多，但讲到心与尽的关系，两家就不同了。正量认为心缘尽是直接的，这可以画起来，他举例举得很好，就像你拿用手直接取物一样，手到擒来。但是经部认为心不能直接缘尽，而是通过心变现的形象及代相而缘、哦、所以他这里举例就很清楚的，正量、哦、跟经部不一样、哦、虽然他们都认为外境承认心外有境、哦、但是经部的立场还是认为怎样，是心相，他所缘的那个境、哦、是意识的相所映现出来的变现的相，而不是像正量部认为就是怎样，就那个客观实体存在。好好，这个部分到这边，我们来看21页。你要大概了解一下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狮子座菩萨在论什么。问曰，汝今出言广习诸义论，欲论佛法义，何等是诸义论？答曰，你这边齁可以看成刚刚在讲的第233页齁，就是有部齁跟另外一个说法齁，就是说有部是心不缘无法，但另外一个一个部派跟他争论的是心缘无法，他这边的争论是这个。那狮子座菩萨本身他的意见齁是最后才讲，他最后才有提24页，他才会讲他论者言，24页他才讲他自己意见。所以他这边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就是这个问约跟答约是另外两个部派的争论，那他可能就是只是讲说那两个部派的意见是什么。好，答约，余生上说多做议论，但人多习起争论者，部派佛教
内容很丰富，它的最根本那个动力哦，就是见真。上次讲的就是见真，它不是爱真，但是就是见真，就是真这个实论。问曰：何因缘故说有？何因缘故说无啊？那答曰：有者，若有法事中生心，二是法中能生心故，当知是有。所以你们看，这个答者答曰是哪一个？哪一个部派的说法？一切有啊，一切有啊。因为怎样？他讲三世实有嘛。好，啊，这个二世法就是指过位二法，那是刚刚那上面十论中的前两论，二世有还是二世无啊？如果有法，什么叫做有法呢？就是能够于法可以生心呐、啊。那二世法，因为怎样？二世法可以怎样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一个观念概念，所以它是实有的。那问曰：汝当先说有相。好，然后就又问啊，什么是有相啊？那答曰：知所行处名曰有相。你可以把那个知哦，知就是能缘的心呐、啊，所行处呢就是所缘的境、啊、所以你能知所行处名曰有相，他就在定义什么叫有相啊。好，然后就难曰，就是反驳啊，反驳一切有部的说法，说你说知所行处名为有相，问题是怎样？你能缘的心亦行于无所有处，也就是说你那个能缘的心怎样，不只可以知有，也可以知无啊。那个无所有处就是不存在，没有存在的东西，了解哈？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如性解观非亲见亲，这个亲跟非亲的概念是并存的。你能够知道亲，则亦知，则能够也知道非亲呐、啊。啊，那个非亲是无所有处，这样了解吗？非亲是无所有处，所以他这边要论证是什么？你也能够知道那个无所有处的东西呀、啊。那个非亲就是无所有处，又所作幻事亦无而见有。好，我们这些现象叫做所作幻事，也是无吗？可是怎样？我们还是怎样可以看见它，还是可以见有啊？所以怎样？他就一直在反驳，他说所谓的有相是知所行处。他举出很多例子，就是怎样知也可以行无所有处。这个无所有处包含非亲跟幻事。又以知无所有故，名入无所有处定。好、哦，他要举境界来讲了。你说知所行处，但是知也可以行 无所有处啊。比方说无所有处定啊。好、哦，那就举，他就举一堆例子哈、哦。又以指暗目则见二月。好、哦，他的可能就是一个是虚幻的了哈。哦啊、那个虚幻的就是无所有处啊，可是你的眼睛还是看得见啊。又经中说，我知内无贪欲，你把那个知跟无化起来就知道了。这又在反驳他了，你明明就可以知道无所有处啊，因为我知道 内心里面没有贪欲啊。又经中说，知色中贪断。什么叫做色中贪断？就是怎样无贪呐、啊，所以你也可以知无贪呐、啊，名为色端。哦，又如梦中无而妄见，那个梦啊也是无所有处，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妄见，还是可以见呐、啊。以是等缘之亦行于无所有处，这样了解吗？他所举的所有例子都是要怎样反驳他说，你说知只能所行处。但是其实这样知也可以怎样行于无所有处，他这个在论证什么？用白话文来讲，心不缘无法，一切有不有没有？刚刚讲他讲说心不缘无法，那他反驳他的就是说可以啊，心有缘无法。他这边所举的所有例子都是心可以缘无法，有没有？ 他就是在讲这个。对啊，所以他就讲说，你讲那个你定义的有相是不对的，他现在后面都在反驳他。好，所以那个旅程哈，他又讲说，狮子座菩萨这边有做很精准的一个陈述哈，在这个部派之间争论，在这个实论上哈，答曰：无有知行无所有处。他那个有部又说，没有那种知道行无所有处的啦。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要以二法因缘故事得生。好，你要有两种因缘，那个认知的事才有办法产生。哪两种因缘呢？一跟缘。好，若当无所缘而事生者，亦因无所依而事得生。好，我把那个所加上去，你们就会比较清楚哈。然则二法无用，怎么讲呢？如是亦无解脱。他这里在讲什么？解脱哈，也是事的所缘啊。因为涅槃是事的什么所缘尽嘛？这样了解吗？如果怎样？你说怎样可以缘无所有处的话，而且如果没有这一跟缘的话，是因长生，就是不需因缘条件为常嘛，那你需要叫无常嘛。那你如果说不需要一跟缘的话，意识应该是常而不是无常，这样懂吗？没关系，我慢慢说。如果没有一跟缘的话，就没有解脱这件事情了。所以怎样，一定要有一跟缘呐，才有解脱。因为解脱就是涅槃，是事的所缘尽嘛。好，他这个是在讲这个，而且这是第一个论证。第二个论证说，如果没有一跟缘，是一常生，是故知是不行于无。为什么呢？因为是必有所依跟所缘，又以有所事故名为是。那个有所事哈，把它画起来，就是所行处的意思啦。那个有所事就是所行处。若无所事，则亦无事，对不对？你没有对象的话，就没有事啊。又说事能事成，为眼事能够事色嘛，乃至意事能够事法。如果你说有那种没有所缘的事的话，那这个事又怎么叫做事呢？又如何能事呢？因为他没有对象，他是要事什么啊？这样了解哈。又若言有无缘事，则错谬。所以你说那种有没有不用所缘的事是错谬的。比方说有人言我狂心乱，世间所无而我皆见，就是心里有疾病的人，世间原本不存在，但是我都看得到。又若知无所有不应已，以有所知故得生矣。又经中说，若世间所无我知见者，你把那个世间所画起来，跟我知见，我知见者，那个世间所就是所啊，我知见者就是能啊。他这边在论证什么？你那个所缘哦，不能没有那个能缘者啊，是无有是处的。又汝言哦，自相违，若无何所知也。又经中说，能缘法者是心，心术法。心术法法处之一，它是能缘也是所缘啊。亦说一切诸法皆是所缘，此中不说无法为缘。这个无法把它画起来，你们就比较能了解。他在又继续论证啊，他引经典讲说什么能缘的有心性术法，那一切诸法你现在看到一切诸法都是所缘，
但是经中没有说怎样，有那个无法是可以圆，那个无法就是指无的意思啊，就是无啊。所以经中没有说那个能圆的心可以去圆无哦，所以必有所缘尽的意思啦。好，又诸尘是生是因，你的所缘对象是生是的因呐、啊。若无以何为因？如果没有，你要有什么为因呐、啊？好，所以必须要有外在的尘存在，你必须要有那个因呐、啊，才会有事啊。又经中说，三世和合故名为处，跟净世哈。三世合故名为处，若法无者，何所合合啊？如果那个尘没有的话，怎么会有处啊？好，又无缘之知，云何可得？所以你说那种无缘之知怎么可能呢？你必定有所缘的尘嘛。若知则不无，如果你知能够认知的话呢，就没有那个没有尽的问题，一定有尽。若无则不知，如果没有心所缘尽的话，你就没有认知这件事情。是故无无缘知，所以没有那种没有所缘就能够认知的事情。好，来一心来看他们怎么论辩。二十一页下面哈，倒数第三堂，刚刚讲到所以没有无缘知哈，又汝言哈，你又说呢？知行无所有处，如性解观清非清，见清者无有是处，是没有这件事情的，没有那种什么非清见清一并见的。为什么呢？是非清中实有清性，这是他的论证哦。他后面还会反驳他，他说非清中就有清性啊，都有引经典啊。是目中有净性，那个净性就很像那个白纸一样。如果那个白纸里面你取心，取那个倾向，然后呢你的心力又转广的话，就会怎样？一切尽清，非无倾向，所以没有那个无倾向的事情。又换往经说，有幻幻视者，无众生中见似众生。他这边要讲什么？他这边要讲，他刚刚讲那个幻众生是无，对不对？他这边要跟他论辩，幻众生不是无，是四，你还是有看到哦，你看到那个叫四众生，所以那个四众生不是无所有处，它只是叫做幻。好，又汝言，下一页哈，以知无所有，故名入无，那个句号不用了。他其实这一句哈，把它连起来念，就说哟，你又说以知无所有，故名入无所有处定者，以三昧力故，以那个定力故啊，生此无相。因为定力，所以怎样会产生一个叫做有那个无的相啊？那还是有相哦，那个相叫做无相，那不是无哦。如时有色坏为空相，当时有的色坏的时候所呈现的空相，那个还是相。又入世三昧，所见法少，过名为无。他都要论证什么？你这个定，你入这个定，所见这个法少，那个少可以把解释成维系。那个法少不代表法无哦。比方说言少，故名无言；慧少，故名无慧。只是少，不是无。又如说，非有想非无想处，事中虽时有想，一说非有非无，他就是要说到有就对了啦。好、哦，又汝言以指暗目见二月者，见不审故，以一为二。对啊，你因为没有检视它，没有审视它，所以你以为那个一是二。你如果怎样闭上一眼，则不见二，还是看到一。好、哦，又汝言。我知内无欲者，是人见五盖相为七觉法故，变身念言：我知无欲，非知无也。他讲什么？还是有所知啊？你还是有知怎样？五盖相为的五觉法，与五盖相为的七觉法， 知道吗？他说我知内无欲，不是没有啊，你还是有知啊，知什么？七觉法，不然怎么会知道你内无欲？哦，再来，又汝言知色中贪断名色断者，见真实慧与妄解相违，故名贪断。又汝言梦中无而见者，因先见闻意念分别及所修习，故梦中见。这个先代表什么？过去时有。这个刚刚文章里面有讲到的，那个法体还在，过去那个法体还在，所以你梦中会看到。也有可能是怎样，冷热气盛故随梦见，或以业缘故梦，也可能是因为业的关系。如菩萨有诸大梦，或天神等来为现梦，是故梦中见有，非之无也。是有，你还是有缘那个境，那个境是实体，所以那个梦怎样不是无哦。然后他又反问他啦，另外一个论那个阵营的人就反问他，而且要反驳他，你说要用恶法因缘事得生者，刚刚有讲一个一一个缘嘛，要用有一有缘事才得生，这样是不是这样讲的齁？为什么你说有一有缘是才得生呢？这个齁是佛啊为了破神我说，故说二法因缘生事。神我说是婆罗门教齁，就是犯我一体，他要破他齁，所以才用二法因缘生事来讲，非竟然不必然都是这样啊，只是针对神我说来讲的。又汝言齁，已有所事故名事者，事法有则知有，无则知无，若此事无，以无此事故名见空。又三心灭故名灭地，若无空心何所灭也？又汝言，所以怎样，若无空心何所灭也？所以有一个空心，那个空怎样无啊。又汝言，眼视视色乃至意识视法者，视事但能视成不变有无。有没有这边这个视齁，只能去认识外尘，但是它不能辨别有无哦。哦，这刚刚讲那个非量那个。又汝言，若有无缘视，视则错乱者。你说有那个无缘事是错乱的，则有知无知知，有那种知道无的知啊。比方说狂病人见所无者，就是心里有疾病的人可以看到没有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又汝言，若知无不如果知无不应生疑。你若知道无不应该生疑，若疑唯有唯无，去怀疑有无本身就是缘无啊。他前面那句就是在讲说，你如果能够知道无，则不应该对无产生疑惑啊。这是对方讲的啊，你如果能够知道无，就不应该对无产生疑惑。但是我们一般人都会对无产生疑惑啊。他就反驳他，他说你如果怀疑有无本身，你就是有缘无啦。这样了解吗？他还是要论证说什么有那种缘无所有处的啦。好，则有无如缘知啊，有那种知道无的那种认知啊。又汝言，如经中说，若世间所无我，若知见无是处者，世间不随法，不顺法相，是非否语。这个你讲的那不是不讲的。或三昧如是，入此三昧所见尽有，唯是三昧故如是说。又汝言，汝言自相相违，我言缘无非相违也。就是又汝言，心心术法能缘一切法，是缘者有心心术法而无所缘，亦心心术法不能实缘， 故不名缘。又诸法实相，离诸相故名为缘。他从诸相离相来讲，你离相就没有缘。又汝言，又汝言，诸尘世生是因，若无以何为因？就你刚刚讲说外尘是生世的因啊，啊如果没有外尘，以什么为因啊？他就说就以无为因啊。好，这样看得懂啊。又汝言，三世和合名为处，若三世可得，则有和合，非一切处尽有三世。他就想说，如果根处尽都根处世都有的话，是和合很好，但是不是每一个现象都有三世和合啊？好，他在破斥他刚刚讲的，好，他用他的可能性，有任何一种可能性去破斥他的必然性啊。好，因为他觉得怎样，那个有那种不一定要三世和合的可能性啊，有啊，的确有这种现象存在啊。所以你刚刚讲三世和合那个必然性怎样，是不合理的。又汝言，若知不无，若无不知。好，什么叫若知？你如果能够认知的话，就有；不无就是有嘛。你如果能够认知，就有。好，若有缘知，亦同是过。相反也是哈。又汝言，如目中有镜性者，事事不然。是因中有果过故。又汝言，取向心转广者，事亦不然。本清向少，而见大地一切皆清，则是妄见。如是观少清故，能见阎浮提尽皆是清，非妄见也。又汝言，幻往经说，有幻世者，无众生中见四众生为众生事，此事实无而见。他要把那个事实就是怎样，见四众生为众生事，那个是事实，这件事实是没有的，是没有这件事情的，而见则是无所缘而知。又汝言，以三昧力故，生此无相，如实有色坏为空者。若色实有而坏为空，则是颠倒。又少而言无，亦无颠倒。又汝言，则见不神者，事事不然。如眼气病人，见空中有毛，其实无也。有眼翳的人，又汝言，见五盖相为七觉法故，便生念言，我知无者，七觉法异，无贪异异，云何为一？又汝言，见真实慧与妄解相为，名贪断者，妄解名虚妄观。是故说知欲断故，色断真实慧者，无常观也。又汝言，梦中见实者，事事不然，如梦堕色而实不堕。他就是要反驳那个实有的啦。是故有知无之知，不以知行，故名有相。重点总，他总结就是怎样，也有那种认知无的认知啊。那你的定义，对有相的定义是怎样？是错的。好，再来无相品第二十。问曰：如果这样不是叫做有相的话，今因介入所设法，应当是有。好，你刚刚说我那个定义是错的话，那因介入是三种法，是五因、十八界、六入，这样这些应该是有吧。那反对有不是说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世人说凡夫法因介入设，世事不顺法相，若然者，有说如等诸无为法亦应是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无为法也是有啊，而此时无，但是无为法是无啊，故知因介入所设法非是有相。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应该不是有相。那他又问他说，若人以现知等性有所得，名为有相。答曰，此亦非有相，是可信法，决定分别不可得说。 又有经说，因依于智，不因依事，以性得故，色等诸尘不可得。后当广说，到后面会继续讲，色的诸尘是不可得的，此无相不坏，有所得相云何可立。它的重点在这里，那个无相是不可坏的，既然如此，如何立有所得相呢？无相就不可坏啊。问曰，有与法合，故名为有。他说有跟法合叫做有。答曰，有或当破，又有中无有，云何有与法合，故名有也。以是因缘有相决定分别不可得说，但以事地故有，非第一义。因为事地叫做有，第一义不说有。问曰，如果以事地有者，今还以事地故，说过去未来唯有唯无。他就说，那你现在还是判准是用事地来讲的话，过去跟未来是有还是无啊？说无也。为什么呢？若色等诸因在现在世能有所作，能可得见之。如经中说，恼坏是色相。这个恼坏就是指因缘法所成，因为恼坏是因缘法所成，所以会败坏。会恼坏是色相，若在现在则可恼坏，非去来也，受等亦然。故知但有现在无因而是无也。他用那个色，就是如果你把那个色，你说过去跟未来有的话，那过去那个色跟未来那个色应该会有恼坏相啊。没有，所以恶事无也。复次，若法无作则无自相，如果没有那个运动的实体的话就没有自相。就像过去火不能烧者不名为火，是亦如是。若在过去不能事者则不名事。复次，若无因而有，事事不然，没有那个原因而有的是不可能的。过去法无因可有，是故不然。过去法已经没有因了，因一定是怎样，它的过去的过去，所以怎样，过去法无因而有是不可能的。复次，凡所有法皆众缘生，都是因缘生啊。如有地有种水等因缘，则芽等生。那个发芽有没有？植物的芽要有地，好，那你有种植有水，然后有执笔人工则自得成，二法等合则有事生。你要有执笔，还有人工，要二法才有事生。未来世中芽自世等因缘未会，未来的那个因缘还没有成熟啊，你怎么可能有所得？怎么可能有呢？是故二事不应有。复次，若未来法，如果未来法是有的话，事则为常。你如果说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那就是常啊，不是无常哎。以从未来至现在故，如从色至色，则无无常。这样就没有无常，是不可以的。经中说，眼身无所从来，灭无所至，是故不应分别去来法也。他因经中来讲，就是没有去来法。复次，若未来有眼色事者，则应有作。过去耳而实不然，是故知无去来法也。又去来色有，如果去来色有的话，应有应对有爱。什么意思？如果你过去跟未来那个色法是有的话，你现在就应该有障碍啊，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是故无也。比方说，若平等物未来有者，则陶师等不应有作。这个例子就举得很明显，如果你说未来有的话，那那个平啊，未来已经有的话，那你现在那个陶师就不用做了，因为未来已经有了嘛。
你们这边可以判断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其实一切有部哦，是在讲那个法体有，哦，他在讲现象界的功能有，所以他们其实是在不同层次做论辩呢。一切有部是讲那个法体有哦，他并没有讲的功能有。像他举这个瓶子的例子的话是怎样？像啊，那就是它有功能啊。问题是未来的功能在现在怎样？不会出现，就算它不出现的话，那个法体还是存在的。一切有部的论证是这样，它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是它就是他们就是为了争论而争论，为了争论就是未来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在做争论，而，啊，其实是不同层次上在做争论。嗯，所以等一下会做结论。而现在，而现有作故吼，无未来有。因为陶师现在有作啊，所以怎样，应该没有那个未来有的事情啊，不然他现在就不用做了，因为他就有了嘛。嗯，又佛说有为法三相可得，那三相指的就是生、灭跟住意。好，生者若法先，无今现有作；灭者作已还无。生就是怎样，之前没有，现在有，叫生；灭呢，就是已经做了，然后又灭又无，叫灭。那注意呢，就是相续故住变故名义，就叫住变呐。是三有为相，皆在现在，非过去未来。好，他用相来讲，站在现在的立场来讲。接下来。二是有品第二十一问曰：实有过去未来，所以者何？若法是有，此终身心如现在法及无为法。又佛说色相，一说过去及未来色，又说凡所有色，若内若外，若出若息，若过去未来现在，总名色音。他们都很喜欢引佛讲的，就说无论如何，过去、现在、未来都叫做色因。又说过去、未来色相无常，何况现在？他就是要讲这样，这是佛陀讲的哦。过去跟未来实有哦，无常是有为相，是故应说有。又现见从智生智，以修习故，如从道生道，是故应有过去。你有过去怎样，那个从道，过去的从道才有现在的生道嘛。若无过去果，则无因。若无过去果，则无因啊，这句话是怎样？所以那个因指的是过去，你可以断句一下。若无过去果，则无因。好，又经中说，若过去事实而有意，佛则说之。又说因观过去未来一切无我，又缘未来意识依过去意，若无过去事何所依啊。又知过去业有未来果，是名正见。又佛实力之去来诸业，又佛自说若无过去，他这边全部都在论证的，有过去啊，过去时有。若无过去所作罪业，世人终不堕诸恶道。又学人若在有漏心中，则不应有性等诸无漏根。又诸人不应决定即未来事。又若无去来，则人不应意念五尘。所以者何？意识不知现五尘故。又说十八意行皆缘过去，看一下十八意行，那个不知现五尘，那个就是指回忆啊。十八意行，十八意行哦，皆缘过去。若又若无去来，则阿罗汉不应自称我得禅定。就是没有过去的跟现在，就没有怎样得不得啊。没有去来的话，阿罗汉不应自称我无禅定。但是你用大圣金刚经来讲的话，怎样？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要阿难那行者。所以是怎样？你用大圣的法义来解的话，会很殊胜啊。他讲非阿罗汉是名阿罗汉， 没有那种自不自称的问题。已在定中无言说过，这其实重点不在是不是在定中有没有言说，是他有没有直取啊，是他有没有直取，这才是重点。又四念初中不应得观内心内受，所以者何？现在不得观过去故。又亦不应修四正勤，所以者何？未来世中无恶法故。余三已耳。又若无去来，则无有佛。又亦不应有修戒九禁，是故不然。全部都在论证过去是有。答曰：过去未来无。另外一个立场出现了。你虽然说有法中生心，事先已达，无法亦能生心啊！又再来一轮哦，刚刚那个论辩又再来一轮。你说有法才能生心，无法也能生心啊！又如说色相、色数、色可相，相色相就相哦，色数是性质，色可相就是可以在内心意识里面产生心相，叫色可相。世事不然。过去未来不应是色，无脑坏故。过去未来不应该是有实体的色相，因为它不会，因为因也不是因缘法，亦不可说无常相，你也不可以说它是无常相。但佛随众生妄想分别，故说其名。又汝言自生自舍者，自生自者，因与果作因缘已灭。如种与芽作因已灭，佛一说就是怎样，你因与果你的作因缘已灭，那你种跟芽的作因也是会灭啊，才有植物产生啊。好，所以过去怎样是无啊。佛一说世世生故，世世生，这个就是阿含经最有名的那一句，叫做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那世世生故世世生，这是阿含经里面的。又汝言时而有意，佛则说佛说世事本现在时，不言有有。这是就现在来讲的，现在来讲因缘。若说过去灭尽，则知无有。又汝言观无我者，以众生于去来法既有我故。这之前讲过，因为你有去来的概念，就会有个中心点，就是我。所以因为众生有去来，所以有我。佛如是说，又汝言是正见者，以此生起业，此业与果作因已灭，复后还自受，故说有果。他要讲什么？重点是在作因已灭，过去已灭。于佛法中若有若无，皆方便说。那有无都是方便说了，是为了示现怎样罪福业因缘，只是为了说明这个罪福业因缘而已，它不是第一义啊。如以因缘说有众生去来一耳，依过去义者是方便依，不如人依必等。一名心生不依于神，就讲婆罗门教哦。因先心故后，因先心故后心得生，业力一耳。佛知事业虽灭，而能与果作因，不言定之，如自在止。业虽然灭了，但是它还是那个未来果的因啊。但是这个因果关系，那个不是像白纸黑字那样子，是定数，不是那种定数。那罪业也是这样，以此生造业，事业虽灭，果报不失。虽然过去因的那个业，做的恶业已经灭了，但是你的果报不失。又汝言不应有诸无漏根者，若学人得无漏根，以得在现在，虽未来灭，未来未至，以成就故不得言。因为你现在成就，所以你不能说没有。又汝言圣人不应计未来者，圣智力耳，虽未有法而能玄计，
如为过去法虽以灭尽念力能知，虽然过去怎样已经没有了，过去法已灭，但是你用灭尽念力一种神通力，你还是可以知道。又汝言不应念五尘者，是凡夫人痴故妄念先取定相，后虽灭尽犹生意念，意法因而非如兔角。所以他论证是有的哦，还是有，他不是跟兔角一样不存在。十八一行亦复如是。好，看到后面我们直接看那个一切有无品哦。终于狮子论菩萨出来讲一句话，论者言，他前面哦，为什么这个在思想史上这一品有意义，是因为像吕澄就讲说，狮子座菩萨把当时的那个论证把它写得很详细很细致，就是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一个论证的方法跟内容。那后面自己做一个结论，所以有人说一切法有，或说一切法无，而且有人问说什么因缘说有，什么因缘说无啊？那他就回答说，有人有者说有的人，佛说十二入名一切，是一切有地等诸陀罗标。这在讲什么？这在讲那个时候的圣论，刚刚不是有讲圣论派，就是那时候佛教印不是佛不是佛教印度哈、哦、哲学啊、哦，它有一派哈、哦、叫圣论派，就圣论派就是陀罗标梵语，直接它直翻过来哈、哦，它是刚刚讲说圣论派是有唯物嘛，对不对？它是极端的唯物啊、哦，好，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哈，所以是一切有地等诸陀罗标，所以圣义派就是强调怎样一切都是有，数等诸求那，求那呢？求那是性质的意思，上面有，由原执之意言哈，原执者必有活动，为作者之意哈，遂为德之意，所以求那就是性质的意思。他这边又分了好几种性质，同意啊，合理啊，数量啊，好丑啊，等等，这些二十四德，德就是性质的意思，所以求那是性质。数举下等诸业，总相别相和合等法，即波居地本性，波居地本性就是和合的意思。看一下那个圣论学派，这边讲的其实都是圣论学派，你看他第一个讲的那个陀罗标有没有，就是十句意，是那个圣论派的主地，就是诸法实体，诸法的实体啊。好，那第二个德句意就是求那性质。好，他说所有都是怎样逻辑抽象的语言哦，虽然他讲的是怎样，他的中心意旨是一切都是有实有，但是他用抽象的逻辑去讲。好，还有业，第三个讲业有没有？还有同意和合，和合就是那个波居地本性叫和合，所以到目前为止全部讲的都是圣论派的六地，陀罗标第一地，求那德就是性质，第二意业，总相同，别相是意，还有后面和合哈、哦，即世间事中兔角龟毛蛇足岩香风色等，是名五，这叫做五啊。又经中佛说，虚空无机彻，外道无沙门，凡夫乐戏论，如来则无有，又随所受法亦名为有、哦、如陀罗标等六世是优罗取有，这是圣论的意思。优罗取是圣论派啊，优罗取就是圣论派的意思。那二十五地是僧取有，僧取数论，数派数论啊，之前有提到没有，数论僧取就是数论、哦、那个也是当时的哲学之一、哦、数论他讲的是二十五地啊，圣论派讲的是六地，刚刚讲的六地啊，那是二十五地他就没有想说。十六种意是那耶修摩，那耶修摩是正理派，所以他这个为什么对历史有参考价值，因为他记录当时 的派别，还有他们所依的，好，有几条。那那个正理派是依据16，这16种意是辩证的16种逻辑基本概念，所以印度人的逻辑很强。其实这3个全部在讲，他们都是用逻辑，他们用逻辑来定义整个世界怎么运作，整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全部都用抽象思考。好，好，又若有道理能成办事，亦名为有，如实而如。又佛法中以，重点在这里啦，佛法中以方便故说一切有一切无，非第一，所以者何？这就是论者最后的结论了。若决定有，即若常边，如果有的话就怎样，堕入常边啊。若决定无啊，则若断边，离此二边，名胜中道。就是这样，你不要去他们，他就自己跳出来讲，仿佛自己站在制高点讲说，你这两派在讲那个什么有，一切有跟一切无都不是佛陀讲的第一义啦，好，你们这样子都落入一边啦，各落一边这样子，知道吗？所以我们刚刚都落入一边好久，就是了解一下当时的状况。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那个有无中因哦讲完，然后今天看有没有时间讲那个四谛，好，那篇也是写得很好。南传哦，南传佛教没有中因身，他们没有中因身，所以狮子说菩萨在这边他的见解是没有中因。问题是杂案经里面有讲有中因的，好，所以你可以不认同他。那是因为南传他们到现在也是，有人去问南传的法师拿那个中阴经啊，有一本经叫中阴经啊，没有，没有中阴身，他们不认为有中阴身啊。他的论证就在第25品这边没有中阴品。这个都是很思辨的东西，后面就比较好了。这个有无中阴，这个那个四谛次谛那个就。这个有人说呢，有中阴或有说无，就是有中阴还是没有中阴啊，那是什么因缘说有，什么因缘说无啊。有中阴者，这是一部经，那时候的一部经，佛阿修罗耶那经中说，若父母会时，众住随何处来，依止其中，这个叫做世缘名色啊。好，是故知有中阴，那个是在入那个父母会时的那个名色之前，一定要有依止，那个依止就是中阴。好，再来，另外一部经中说，若众生舍此因已，未受心生生，于是中间我说爱为因缘，是名中阴。再来，又七善人中，下一次再发另外一份讲义。其实七善人就是有那个三贤四圣，那是部派佛教他们的修行的法门。今天因为没时间讲了，所以不发。那是平川章，他是标准读本，你只要念到部派佛教一定会念到他的印度佛教史，平川章写的，那我特地把它印出来，你们就可以看，就是陈思润他里面讲的所有的修行境界跟得的果，完全都是部派佛教里面的范畴。也有讲到三贤四圣，就是七善人。七善人中有中有灭者，六经中说，他又在引经中来，杂起业，杂受生，杂生世间，那个杂是杂染的意思。你要有杂起业，要有杂受生，要有杂生世间，当知有中因。为什么呢？你要有杂染，一定要有一个所依啊，才有杂染啊，是吧？那个所依就是中阴。六经中说有四有，这大家都知道，叫做本有、四有、中有、神有，又有七有。七有是这个地狱有、畜生有、恶鬼、人、天、业有，里面第七就是中有。所以你看吧，佛经说有中有吧，这大家都在引经据典了。那五道有业有中有，五道就是六道去掉阿修罗。有中有，又说阎王喝则中阴罪人，令颠倒堕，又佛因中阴知众生宿命，
就是你要成佛的那一世的中阴身至众生宿命、啊、为此众生生此处，彼众生生彼处。为什么？因为你有众生宿命、啊、所以你知道那个众生说要生往哪边，每一个众生都知道、哦、又经中说以天眼见诸众生，见诸众生死时生死。以天眼见，这个叫死时生死，就是生前死后啦，重点是在生前死后，他用天眼可以看到。又说众生为因所缚故，在生前死后的时候为因所缚，那个因就是指中因，从此世间至彼世间，又世人异性有中因言，若人死时有为四大从此因去，这个是中阴是有微很微细的四大的，所以中阴身是有小神通的、嗯、又若跟人比啦、嗯、又若有中阴则有后世，若无中阴舍此身以未受后生中间阴断。你如果没有中阴身的话怎样，你这一次跟下一次中间就断啦、哦、所以怎样应该有中阴、哦、这是中阴的论证。那无中阴的人怎么论证呢？有人言无有中阴、哦、本论也是说没有中阴、哦、你虽然说内部经中说有中阴，但是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呢？若是圣人不知此为是谁，从何处来，则无中阴。它其实是另外一个理由。如果你有中阴，你应该知道如何去来啊，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哦、若有者何故不知啊？又汝言这部经中说世事不然，所以者何？是经中问义答义，什么意思呢？它是跟一个叫做何撮梵志，是一个外道婆罗门，所记深意神神意故如是答。他是为了要跟他说明，跟这个外道说明才这样讲的。中阴中，中阴中有五阴，中阴中有五蕴。又汝言有中有灭者，世人于欲色界中间受生，于此中灭，故名有中有灭。有中有灭，所以有中有生，中有灭，所以者何？如经中说若人死何处去，何处在何处，是亦无异。又汝言杂受生，杂生世间，若延寿生延生世间，是亦不易。又汝言四有七有者，是经不然，以不顺法相故。他直接就把它否定掉，那个不是我读的经典，那个不是佛说的经典的意思。又汝言阎王呵责者，死在身有非中有也。他说你到阎罗王前面那个是身有，不是在中有。又汝言佛因中阴之宿命者，世事不然，不是这样，是因为怎样？甚至利耳，虽不相续亦能念之。又汝言天眼见死时生死者，欲生明生时，将死明死时，非中阴也。他就是把中间那一段拿掉了，只有生跟死，没有中间那一段。又汝言众生为因所缚，从此至彼，是有后世故，如是说，不明有中阴。他这边也是把中阴拿掉的意思，怎样？他只有讲后面，就是后面那一段生啊，没有中间那一段。又汝言死时有为四大者，世人所见不可信也。非此非用阴，就看不到啊，所以不可信。又汝言若无中阴中间阴断者，以业力故。所以齁，那个没有中阴的齁，他的主要的论证是用业力。因为你最大的挑战是怎样？你如果没有中阴的话，你这一世到下一世怎样有断层。齁，他说因为业力，所以怎样？此人生此，彼人生彼，如过去未来虽不相续而能意念。他把原因归在业力。好，那你可以继续追问他为什么有业力就可以这样啊？他可能会讲另外一道出来，但是他现在先笼统说是因为有业力。所以呢，虽然不相续 但是还是可以意念，是故无有中因。复次，宿命之中说知此人此间此彼间生，不说住中因中。复次，佛说三种业，现报、生报及后报业，不说中因报业啊，不说不代表没有，那个是论师，就是说佛陀都没有说，这他补充哈。不过他这个挑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佛陀只说现报、生报、后报，他没有说中因有报业。复次，若中因有处，即名生有。哪有中有？如果他有处的话，就是生有啊。所以怎样？他是生有，不是中有。若不能处，是则无处，处无故，受等亦无。如是何所有也？如果没有处，就没有受，没有受就无为。那就没有有，那怎么会有中有呢？他们都那个思辨能力很强。又若众生众生受中因行，即名受生啊。如经中说，若人舍此身受余生者，我说名生；若不受生，则无中因。若复次，若中因有退，即名为生。所以者何？要先生后退故。若无退，是则为常，又以业力故生，何用中因？他都用业力，业力是他主要的论证。又若中因从业成者，即是生有，不是中有，他全部都用生有来代。如说业因缘生，若不从业成，何由而有？是因速答，赶快回答我。他把他挑战完之后，你赶快回答、然后就回答答曰、我以身有差别说明中因，是故无如上过。世人虽中因身，亦与身有异。他虽然是中因身，但是还是跟什么有异？身有，他还是中有啦，还是跟身有有异啊。为什么呢？差异在哪里呢？能令世道迦罗罗，迦罗罗就是受胎七日啊，受胎七日的状态叫迦罗罗。你能够有世，也就是到那个名色，是名中因。能令他能令世到迦罗罗的是名中因啊。那难曰，就反驳说，以业力就能治啊，你为什么要说中因呢？又心无所治啊。以业因缘故，从此间灭于彼处生。你没办法，因为你们现在看起来想说这个怎么好变呢？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环境背景，很多外道是需要辩证。又现见心不相续生，你要辨赢他，他才会信服你。如人刺足头中觉痛，刺脚，就是头会痛啊。此足中是无有因缘至于头中，以近远众缘和合身心，是故不应分别具有中因。他这边的论证就有一点诡辩。好，来，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讲那个次第。有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替那个没有中因的讲说，是有条件，是有无中因，不是绝对。他有相对的状况出现，就是说如果你是大善大恶之人的话，你就不受中阴身，立刻去往生那个地方。对啊，这个问题很好。所以有时候这个论辩的时候，因为各自都站在绝对的立场，就是绝对有绝对无。对啊，但是问题是佛教讲的是因缘法嘛。对，但是他们也是因为当下那个环境背景那个因缘，他必须要站在绝对无或绝对有。通常是佛教就站在有的立场去跟，不一定啊，因为有些部派佛教他们的说法就是没有中因啊。
迦罗罗是什么意思？
那个受胎七日，
受胎七日
就是受精卵七天以内就叫迦罗罗，那后面就有其他的称号。佛经里面都讲的叙述，对，七日内。佛经里面都讲得很详细，几天长出什么，几天长出什么，这样子，就是受精卵怎么长大，然后先长耳朵长什么，他都会跟你讲。
生理学很厉害，那个一定是对啊，对啊。我回去查一下，他有一部经里面，我之前有一篇文章有写到，然后他有这部经典，他就是对对对对，每一周，对对对，他的透视。对啊，他就是把现象的实相把它描述出来。好，接下来这个论证就也是蛮大的一个争议，就是四谛，是次谛见还是一时见。好，那这个诚实论的论主他的说法是可以一时见，但是后面你也夸无煞煞，你说他这样写是一时见吗？好，我们直接来看最后一行，你能不能来看他是，然后我们再来看那篇文章那个倒数第三行一时品第二十七那边，复次行者不得诸地唯有一地。他怎样，他其实中论也是这样讲没有四地只有一地，那个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二十六页，二十六页的第二十七品倒数第三行，行者不得诸地唯有一地，未见苦地明初得道，以见法等诸因缘故，行者从暖等法见次见地灭地，最后见灭地故名得道。你这样看你会觉得怎样，他明明就是见见啊，不是顿见啊，但是学者把它归类在说诚实论是属于顿见，就是一时见。那我们会来讲他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会来解释他这个到底是顿见跟渐渐的用意在哪边。但是你从文艺来看来，你会觉得他是渐渐的，因为怎样见次见地灭地啊，最后见灭地，这样不是次地见吗？那为什么学者把它归为是怎样顿见？但是这一品就是在讲一时见，四谛一时见非次谛。通常在论辩的过程当中就是你最后讲的那个是引的，然后最后讲的那个就是论主他的意见，是次谛见啊，对啊。但是他后面又讲说复次行者不得诸地唯有一地，有没有看到上面那一行倒数第三行没有四谛只有一地。如果是这样子的观念见解的话，就跟大智度论一样是顿见了，四谛就一谛。对，没关系，来剩下十分钟来看这一份，这一份整理的很详细。
这个是那个上个礼拜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经典的也解释，然后呢迄今的部派佛教都解释非常详细，但是后面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因为大家还是会不太清楚，所以还是要看。我们从第一页的第三段，第三段的倒数第二行那边先看第三段好了。众生千差万别法门不同，呈现出顿见四谛的争议。那这种争论在部派佛教形成两派说法，两派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说一切有部呢，对一切法的自相共相不厌其详的分别抉择，但是大众部则重视贯通跟圆融，所以彼此就对法的判说千差万别。你看这边又讲到诚实论讲实论，他从这边来带到怎样次谛见还是顿见，这个就是他实论里面的第二十第七第八第七的次谛得一时得。上座部细说一切有部，这些部皆提倡怎样，上座部就是比较保守的部派，都提倡渐渐四谛，四谛是渐渐的。那分别说部就大众部这些就提倡怎样顿渐四谛，其中有折中派，金部也是属于折中派。其实呢他们的出发点本来就不同，要将两者并起来
做比观哈，乃至预判谁比较吻合佛意不容易，所以他怎样先从经典，经典到底怎么讲，好，然后再个别去分判那两家的系统是怎么看。第二页他的脉络就是这样，第一个 A 哈，就是看阿含经的四谛观，阿含经的四谛观里面有顿渐之分吗？还是后面部派才分的？那部派又是为什么分？再来就讲大势度论，有没有一地入道，跟陈思论里面讲的一样，顿根生闻以四谛见道，这种思想是否源于部派？好，下面第二现观四谛的意义，可以看一下那个现观，不然你会不知道四谛到底要见什么。对，到底要见什么？我四谛什么？是苦集灭道，要见什么呢？他在观什么呢？哦，所以他解释现观哦，是一种直接的体验，并非意识的分别，抽象的说明，更不是普通生活的经验。他是内心深入对象所观的理，所以那个四谛是理哦，不是在现象上，我们在文字上看那个什么苦集灭道，它是理，而且是体。的一种特殊经验，以现代术语来讲是一种神秘经验啊，这个实在是西方的宗教学说法。这种直觉的经验本来为世界 各宗教所共有，所以知道了吧，为什么要现观四谛？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所以佛法所提及的现观，在内容上与其他宗教不同，是一种睿智的直觉能力，当下清晰明了的正知真理，用白话文就是跟真理相应了。来看一下契合或融合，此处是指能观的智，重点在这里，你用佛学术语来讲，其实这边你用能观的智与所观的理契合为一的一种状态，你那个所观的理就是四谛的理体啊，你用智去观啊，不是用事啊，是用智，也就是一种现证或亲证，是一种体证的境界啊。再来下面现观一词，下面第二段有看到吗？第二行现观一词，佛法通常会专用于观察四谛，这个是佛学专用用语，所以大概知道现观都是用来观察四谛。谛呢是神地不倒，而确实如此的意思。经中常以如来形容地，比方说杂汉经里面，我成等正觉，自所见法，为人定说者，如手上树叶随者何？彼法意饶意，法饶意，梵行饶意，明慧正觉相于涅槃。是故比丘于四圣地为无间等者，当勤方便其增上语，学无间等。这是杂汉经里面讲的，所以你要得法眼，当于四谛做无间等。我们看到那个无间是没有间断的，跟四谛的离体相应哦，这样子你就得法眼。什么是法眼？法眼就是能够看见一切，能够看见法的一切实相，无眼之一嘛。你要得法眼，就必须与四谛做等，做无间等。现观四谛的方法，在古老的教法中，必须与蕴处界为对象，以观诸法共相。诸法的共相指的是非常苦、空、非我、厌、离、欲，灭尽而得解脱。所以从上述看来，下面那一段现观是对于四谛真相的一种直觉经验，是入圣流的初始，是不共外道的佛法经验。他刚刚本来讲说很多宗教经验都有，但是他现在把它独立出来，就是佛教特有的。第三契经开始讲阿含经了。契经里面怎么说呢？在杂阿含经里面下一页第三页有多处提到，佛告比丘具足见真谛，正见具足，世尊弟子见真谛果，
正无间等，比于尔时以断已知，断其根本，如劫多罗树头更不复生。诸比丘，那个南传的大藏经的地位，就是它简称南传、啊、同此具见具足之圣弟子，达于现观之人，即灭尽苦中较多，惭苦为少，此则灭尽前者是苦运而终者，与极反期与极期反身相比，此百倍千倍百千倍亦所不能及。所以你怎样，你苦运能够终的话，跟入预留圣者，极期反者就是怎样，就是预留圣者还需要回来七次往返的吗？预留圣者相比，你如果能够苦运终者，哇，那个是预留圣者是百倍千倍百千万倍是不能比的。好，诸比丘，如是大力为法现观，如是大力为得法眼。现观四谛既然如此重要，那么要如何起修呢？那杂阿含经哦，明显说明四谛作观必须次第见修，若有所言，不由初登而登第二、第三、第四，就是怎样？没有那种你没有第一阶踏上去就能够登上第二、第三、第四啊，是没有这种事情的。我与苦圣地未无间等，你还没有办法无间的现观苦圣地、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而言，我当得苦灭道基圣地无间等者，此不应说。所以怎样？不可能。所以者何？无有事，无事处故。所以他讲的是见修，所以他从这边过了一个结论，就是四谛现观定见非顿。好，下面那个例子也是。总之杂阿含经所记载的四谛现观是透过知断正修好依次完成。那现今传于南方佛教系统的五部尼科耶五部的典籍，那它相当于汉传佛教的阿含经啊，这是巴利的巴利文的经典、哦、相当于汉传佛教阿含经。在相应部里面、哦、对于四谛内容有完备的诠释，其中现观四谛之说有见见顿见两种不同的倾向、哦哦、所以呢，在南传的阿含经的地位里面，他不是只有讲见见，他还有讲顿见。好，再来下面有说，诸比丘，譬如作如是言，我尚未作纯格堂之下层，即欲见足其上层，无有此理。诸比丘，如是若作是言，我对苦圣地未如实现观，对苦集圣地未如实现观，对苦灭圣地未如实现观，对顺苦灭道圣地未如实现观，而作苦之边际，无有此理。这边在讲的就是怎样渐渐，这一段讲的是渐渐。下面呢，有等我自世尊处曾亲闻亲受，世尊曾经如是我闻啊，就是汉传佛教如是我闻的意思啊。他也是 后面他的弟子记载的嘛，就是如是我闻啊。佛说，亲诸比丘，见苦者，一见苦集，一见苦灭，一见顺苦灭道。这边在讲的是什么？顿见哦。所以呢嘛，大家都讲，所以在南传里面，在南传里面怎样？他顿也讲，见也讲。好，那我们来实修一下吧。那你们在实修当中再看看是顿见还是渐渐。剩下二十分钟来禅坐一下，因为那个他们有讲哦，在南传他们还是以禅修为主，南传这些修行的方法。